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来领进世尊阿拉汉正等觉的时候，
南无大慈大悲的佛阿拉汉佛，南无大慈大悲的佛，南无大慈大悲的佛阿拉汉佛，南无大慈大悲的佛，南无
我们今天晚上将继续来讲阿毗达摩的心所的部分。我们在前一段时间大家一起学习了阿毗达摩当中关于色法的部分，然后接着又一起来学习了阿毗达摩作为四种究竟法当中的第二种究竟法，或者称为圣依法，就是心所。心所我们在上一次已经讲完了七种变一切心的心所，我们今天将来讲第二组的心所，就是六种杂心所。这六种杂心所为什么称为杂呢？杂叫做 Vakinaka。 其实这六种心所在道德上，在道德意义上，它并没有说是善的或不善的，这六种心所都是属于中性的心所。如果说这些心所它伴随着这属于其他的善的心所一起升起的话，那么这些心所它就可以执行善的作用。如果伴随着不善的心所一起升起的话，那么它就是属于不善的。比如说我们说精进，说精进吧，如果说精进伴随着善的心所一起升起，这种精进就是属于正精进，它是属于八支圣道的其中一种。如果说一个人想要做坏事，他会做坏事而做的努力，比如说他想要去杀死一个动物或杀一个人，这个时候他会要去杀死动物或杀人而付出的努力，就是属于这种精进，才是邪精进。同时我们说欲，第六种参大欲，欲也是一般可能会有些人认为欲是属于错我怕不好的不善，其实欲本身是属于中性的。如果在一种心里面升起欲的时候，如果它伴随着身体有贪，有贪的心所的话，这种欲叫做贪欲。如果欲的目标是为了得到一些欲乐的话，那么自己称为欲贪，或者称为甘妈强大，就是五盖的其中第一种，叫做欲欲。但是呢，如果我们为了要修行，为了要培育定力，为了要修习法萨那，培育智慧，为了要证悟涅槃，而我们想要证悟涅槃，我们想要断除烦恼，这种意义是属于善法意，叫做 Dhamma Chanda， 这种意义是很好的。因此呢，在道德上这六种心所它并没有说好不好，在品德上只是说要看它跟随着是哪一种心所而来判断它。而且呢，这六种心所呢，在八十几种心里面或者一百二十一种心里面，它并不是说一定会升起，而且在这六种心所也并不是说它一升起全部一起升起。我们再看前面所说的七种变一切心心所，这如果说一旦有了任何一种心，这七种心所肯定会升起的。前面我们讲到的七种变一切心心所，它是最基本的心所，比如说我们说的眼识、耳识、鼻识、识识、身识，依照果报来说，分为善的果报跟不善的果报，所以有十种。这十种根识，比如说我们说眼识，眼识它执行的作用是看东西， 在看同时自己心这一种心，再加上这六种病切心的心所，所以就我们说也是有八个理法，有八个理法就是一个心再加上七个心所，这是最低的，就是所有的心最低限度它有七个心所，而在八十九种心里面最小民法的或者说最低限度其实就是十种根十，或者说我们称为双五十，就是眼耳鼻舌身是五种根十，然后依照善果报不善果报是成双成双出现。但是呢这六种杂心所它并不是一生起一起生起，有时候它可以是当这寻生起可能是不会生起，有时候有圣解生起，有时候喜会生起，有些喜不会生起，有些有欲，有时候没有欲，因此我们称为杂。这个杂的意思是它并不一定，但有些心里面有，有些心里面没有。举个例子，我们说在一相应的痴根心里面就没有圣解这个心，比如说在八大善经里面有四种是属于舍弃的，这 四种舍弃的心它就没有起心所，因此要看这六种杂心所哪些会升起哪些不会升起，要因情况而定，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称它们为杂心所。这六种杂心所的第一种是寻 Vidaka， 寻就是我们所说的把心投进目标投入所的这种心所，因此寻的特象是把心投向或者导向目标导向所缘，它的作用是全面的撞击目标，现体是心导向目标，它的静音是目标的呈现。寻在修行当中，在修止业处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属于五常之的其中一种。为什么在那么多经所里面要把寻特别提出来而作为五常之之一呢？五常知是指初禅的五常知，初禅的五常知分别是寻、四、喜、乐以及心。如果我们懂得去使用，去好好的去培育寻的话，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让心去投入目标。因为寻它的特象就是让心能够投入目标，因此我们在修行当中如果我们能够很好的善用这个行的话，它可以对我们的修行很有帮助。行是一种心思向目标的一种力量，在我们专注的时候如果行不够的话，那么心它的潜力就到处消散，因为没有这种投入的力量。如果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很集中精神去做，我们很投入的去做，那么本身这种心就有一种力量，它可以使你的心紧紧的跟所缘跟目标连接起来，我们就可以说我们很好的专注。如果说当行音培育到很强强而有力，这个时候呢行它就变成是组成初禅的五种因素的其中一种，初禅的五种因素我们也就称为禅知的。而且呢行它也可以有一个作用，就是把心定在目标上，因为投入了它可以把心定在目标上，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称为安止，变成阿凡达。有时候我们也可以把行称为思维，称为三伽巴， 如果我们称为思把行称为思维的话呢，它就会有两种，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这六种杂心所，因为它的品德是不确定的，它可以是善的，也可以是不善的。所以呢，如果说寻它所伴随着一起升起的是不善的，那么这种行它就是属于邪思维。如果是导向的所缘跟它伴随着升起，它伴随着升起而导向所缘的那些心所是属于善的话，那么这样的行就是属于正思维。对于我们在禅修过程中呢，有时候我们也可以把行称为是妄想的代名词 Vitakka。 在巴利里面 Vitakka 的意思，它在心所里面我们可以称 Vitakka 为把心投入目标，但是我们平时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 Vitakka 没有升起，这样的 Vitakka 它是表现为我们的妄想，我们的思绪。因此在巴利里面 Vitakka 它就有寻或者说思考或者说考虑想念这样的意思。或者我们用另外一种我们平时所表达的，就是起的念头，其实这就是 Vitakka。Vitakka 如果说在巴利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词跟这个是在延伸的，叫做 Vitakka。 Vitakka 再加上前缀 Vali 的意思是变完全的，再加 Vitakka， 在这个时候从字义上的直译它就是变形，也就是我们平时说到的我们要想一个问题，我们在思考，在思虑，我们要在研究一个问题，好好的分析研究，这个在巴黎里面叫巴黎 Vitakka。 如果再去掉巴黎呢，只是单纯的 Vitakka 呢，在阿毗达摩里面我们可以说它是行，是心投入在所缘，但是平时它表现就是说我们想这个想那个。因此呢，有时候我们听那些斯里兰卡的那些比丘们，他们在禅修报告的时候，他就说哦，拉胡比达克就是很多很多的妄想。在这里我们也要注意，就是不应当跟在不善心所里面的变一切不善心所有个叫做调举，这个不杂交，他们非常相像，但是他们不同。不杂交肯定是不好的，他的心是在那边晃动的。而这里的行呢，如果说纯粹从我们禅修上来说，这里的这样的行它是不好的，因为它会对我们的禅修造成干扰。但是有时候那些特别是对于那些读太多书的人，他们很想要钻研东西很多问题的人，这样的人他的行是很活跃的，有什么东西他都会问到底是为什么，或者喜欢去想，有时候喜欢去编一些故事，喜欢去思虑思考。这种情况呢，在我们平时来说就是一个人他脑筋很活，爱动，他很爱思考问题，做什么东西他要思考一番。在这个时候呢，虽然说我们说这些平时所表达的话它是在一系列很复杂的心路过程，但是呢其中 Vitakka 这个行它占的比例或者说它起的作用是很强的，因此我们也称为 Vitakka。 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说 Vitakka 它是不好的，对我们禅修是一大干扰，一大障碍。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佛陀在中部麻吉玛尼嘎雅的第二十经里面专门开示了一部经，这部经的名字叫 Vitakka Sandana Sutta。 Vitakka 是寻，在这里呢，我们平时所说的妄想。Santana 是止息。Santana 在巴利里面它有几种意思，它可以说是我们的形状啊、外形啊，也可以是指休息的地方，还有一种就是平息，让它停止下来、平息下来，在这里是作为平息下来的意思。苏丹就是心。在这部经里面，佛陀教导了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应当如何弃除妄想、弃除妄念，这样讲的。我想对于大部分的禅修者来说，或者说特别是在修止业处，在这一定力的时候，最大的干扰是什么？就是妄想，是不是？那么大家想不想知道佛陀是教导我们如何弃在这一定力的时候，在我们初学的阶段应当如何去让这些妄想去除掉？那我们就在这里就简单的讲一下佛陀在中部第二十经里面讲到的止息妄念经，或者叫做息寻经。当时佛陀是在沙巴提城的戒沙林吉布多园，就是在提出吉布多园摄入城吉布多园。当时佛陀就说：诸比丘，若比丘致力于培育增上心的时候，在有的时候他必须得去注意五种法。是哪五种法呢？在这里呢，我们就要知道佛陀所说的要培育增上心，什么是增上心？阿毗吉萨。我们说到我们要培育戒定慧，戒称为增上戒学，阿毗吉萨吉卡。我们说培育定叫做增上心学，阿毗吉萨吉卡。我们说慧是增上慧学，阿毗班雅吉卡。所以这个称为三学，就戒定的三学。其实我们培育定力，我们可以说培育增上心。接着佛陀说，有时候他必须得注意五种法。为什么说有时候呢，而不是一切时呢？这里的有时候是指当我们的心在培育定力的时候，想要提升定力，想要让我们的心平息下来的时候，还会受到妄想的干扰，会受到那些杂念的困扰。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得要用这种方法，因此称为有时，它不是一切时。什么是我们应当一切时培育的呢？正念正知是我们要一切时培育的，我们的业处是要一切时培育的。但是呢，这里所说的有时呢，是指当问题出现了，妄想升起了，心已经困扰不安了，有很多杂念了，这个时候需要用这种方法。就像是说，当我们很健康的时候，没必要去找药吃，是不是？但是有病的时候，我们就要找药吃。因此，佛陀所说的这部经其实是专门对治妄想纷飞的，专门对治杂念的，所以称为止息杂念经。佛陀说到的这五种法的第一种，就是诸比丘，当比丘作意某种对象时，由于作意该对象心中升起的贪嗔痴相关的邪念，就是那些不好的念头，这个时候这位比丘应当注意与善法相关的其他对象。当他将注意力转移到与善法相关的其他对象时，他就能够清除心中的一切贪嗔痴恶念，使恶念止息下去。由于清除了恶念，他的心得以向内稳定、平静、专注于心，就好像善巧的木匠或木匠的徒弟，能够用细的木钉将粗的木钉打掉，移除起初。同样的，当比丘注意与善法相关的其他对象时，他的心就能够向内稳定、平静、专注于心。 我们在禅修的过程中，所以有很多的杂念，其实这些杂念往往它都是跟贪嗔痴有关的。有时候在打坐的时候想到吃，有时候在打坐的时候想到一些不好的人际关系，那么心中愤愤不平，或者说有时候在打坐的时候心里有吊起，老是很烦躁，不能够专注，就是你吃贪嗔痴的吃。也正是因为当我们的心一旦污染了贪嗔痴，那么它就很难平静，一旦受到了贪嗔痴的困扰，它就很难平静。在我们禅坐的时候，往往那个时候我们心是要求要非常平静宁静的，尽量要不受任何一切的干扰，但有时候心有时候会去作意，就是会去不如作意，结果就会有些不善的念头升起。在这个时候呢，佛陀会建议，如果说当心已经有妄想了，有妄念了，这个时候我们应当暂时的停止专注我们的呼吸。如果我们是在学阿那般若，如果是在修其他业处的，我们暂时停止去专注业处，我们再可以思维其他的法。在思维其他的法的时候，它又可以分为几种。如果是贪念升起的时候，我们应当要思维其他的善法。贪念又依照我们所贪着的对象而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生命的贪爱，比如说贪着一个人，贪着异性，这种是属于有生命的贪；还有另外一种是没有生命的贪，比如说他贪着自己的孤地，贪着食物，贪着自己的袈裟。那这个时候又有另外一种纠结。当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如果贪念升起，假如这种贪念是对自身的贪爱或者对他人贪爱，这个时候呢，佛陀就建议我们应当要修习不净。在这个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修习不净就是善法，就是佛陀所说到的，这时他应当注意善法相关的其他对象。就是说那个时候他可以暂时把他的业处放在一边，然后呢在思维可以把这种不善法去除的对象。修习不净或者说思维不净有两种方法，一他可以依照有生命的思维方法，他可以思维如果你贪爱自己或贪爱他人，那你是贪爱他的头发，贪爱他的体毛，贪爱他的指甲、牙齿、皮肤，一直到贪爱他的粪便，或者贪爱他的尿，你是贪爱他的哪一个部分？还可以用另外一种思维方法，就是用没有生命的不净方法，就是现在你所贪爱的是因为你是不如理所以，所以执着有不净相。执着有镜像，认为这个人是漂亮的，这个人是美丽的，这个人是英俊的。这个时候你会思维，假如说在过了四五十年他已经变得老了，喜欢吗？或者说他已经死了几天，身体开始轻盈，开始肿胀，你喜欢吗？如果他死了一两个月，身体已经长满了虫，已经腐烂不堪了，这个人喜欢吗？所以我们可以思维这样来去振服我们的贪念。而对于没有生命的贪爱呢，那么我们又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对治。我们可以思维那些没有生命的是无主宰的，我们可以这样来做这样的有理思维。比如说如果我们是穿着自己的袈裟，那我们想我们的袈裟它会褪色，它会穿旧，它会穿了只要你几天没有洗就变得很臭， 但在最后呢，当穿破了，我们要把它当踏两步，或者说甚至要把它扔掉。那这个时候我们对我们的加上有什么好伤害的呢？如果说它有一个主宰的话，这件袈裟是可以让我们控制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袈裟只不要变坏啊，袈裟能够变球，我们始终都是像刚刚来的刚刚接受刚穿的时候那么新，但是不可能，是不是？所以当我们这样思维的话，我们可以减少对这些物质的贪婪。比如说有的人他在禅坐的时候，如果是对食物身体贪婪，就他想吃东西，他想吃这个想吃那个，那这个时候他可以应当升起十念想，在四十种念处里面一想就是十念想，他可以思维在寻食就是要去寻找食物的时候那些厌恶不尽，而且在吃东西的时候其实很麻烦。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现在面前摆着一堆很丰盛的或者很好吃的东西，一旦你把它吃进口，你把它嚼半分钟，你再吐出来，然后你再想把它吃进去，你就觉得很厌恶了，是不是？所以你经过嘴嚼的跟你摆在那里其实还是一样的，是不是？它有什么区别？只是一个经过加工，经过你的嘴巴很细心的去加工，加工的东西为什么就不能吃呢？或者说当你把它吞咽下去，由于胃肠的不舒适，或者说由于其他体内的火液分解的不舒适，它吐出来，吐出来的时候呢，你还想吃吗？还美味可口吗？所以在中国有句话叫食过三寸成何物，馋什么？所以对于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如果说想到吃，特别是有时候在早上的时候，早晨凌晨起来打坐的时候，或晚上禅修的时候，有时候会想到吃，肚子太饿，这个时候我们去思维，然后我们再思维，当我们吃下去这些东西，最终它的归宿是在哪里？它的归宿在哪里？在粪坑，对不对？所以你喜欢粪坑吗？如果你喜欢粪坑，那么你就喜欢食物。当然，我们所吃的这些食物都是无常的，因此我们可以思维无常想，来去除对于这些的贪爱。如果我们是对自己的房子、对自己所住的故地，可能很贪爱，那我们住的故地在夏天的时候可能会很热，但现在下雨天的时候可能会漏雨。下雨的时候会漏水，而且呢房屋旧的时候它可能会脱色啊，会变坏啊，这里破那里破啊，还必须得修补。如果你的心太执着于孤地，太执着自己的疗房，或者在长修的时候你很贪着自己的疗房，那你应当要做无常的思维，或者说无主宰的思维，这样想，用思维这些善法来驱除对于这些东西的贪婪，对于我们所拥有的物质的贪婪。那如果当我们在身体嗔恨心的时候，我们应当如何来去除呢？当我们在身体嗔恨心的时候，心就是搅动的。一个人如果愤愤不平，或者说一个人很烦躁，要叫他去专注呼吸，要叫他去修其他任何的业处，他的心很难修行，因为他心是搅动不安的。那如何能够平静下来去专注呢？在这个时候，如果他的心确实没办法平静，他应当暂时把他的业处放在一边，去思维与正读嗔恨心有关的那些善法。在 政府称赞心的方法在《清净道论》里面讲的非常多，我们可以视为菩萨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他所修行那些忍耐的波罗蜜、忍耐的巴拉堪毗巴拉蜜，或者说我们可以想在思维佛陀教导，佛陀曾经说过，即使有的人拿着锯子来把你的手、把你的脚、把你的身体的任何一部分锯掉，你都不应当升起称赞心。当你升起称赞心的时候，已经不是我的弟子。我们可以思维这样，我们还有什么东西要对他人那样恨之入骨呢？而且我们也可以在称赞心升起的时候，我们暂时的可以慈爱，我们对其他的人修持，让我们的心变得柔软。或者说我们也可以这样思维，当我们讨厌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应当要警示，由于自己的称赞对象是因为我们对他没有正念，我们反而要反省是不是自己在哪里做错了。我们要看到他人的优点，而不应当对对象始终那样愤愤不平，在那里排斥。这个是我们在禅修的过程中，我们在培育定力的过程中，有的时候当妄想起来，妄想已经困扰对我们，杂念纷飞，让我们的心没办法专注，这个时候我们可暂时把我们专注的对象、专注的所有放到里边去思路一些善法。这个是佛陀教导的第一种方法。当我们思维善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暂时的克服这些问题。这里所指的善法，其实呢，只要是如理作一切的善法，都应当鼓励的。在我们禅修当中，除了贪嗔痴之外呢，有时候还会有其他的形态会产生。比如说，当我们的心有时候感觉到不喜欢禅修，或对禅修感觉到乏味，你喜欢去学一些教理啊，去看书啊，或者说在做其他东西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应当要把这些念头也要把它去掉。如果说当我们在专注的时候，心感觉到顿顿的麻木的，心很难对我们的业处发生兴趣，没有感情，好像始终关掉呼吸是一个很机械的事情。我们关，如果是修四大的话，关掉地心火风好像是很机械很无聊的事情。那在这个时候，这种心的状态它是不适合禅修的。在这个时候我们应当思维善法，我们在这个时候所应当思维的善法，专注与善法相关的其他对象有很多种，特别是可以对治这种心态的。我们要知道，当我们的心偏离层次的时候，偏离那种顿顿的时候，我们应当把心呢激活起来，让心有活力活跃。如何让心激起来呢？我们可以思维其他的很好的善法，比如说我们可以思维佛陀的功德，可以思维法的功德，可以思维僧的功德。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思维，比如说我们现在对呼吸老是提不起兴趣，那么我们可以反问一下自己，你恭敬佛陀吗？如果你对佛陀有恭敬心、有信心，那么你就应当要切切实实依在佛陀的教导去学习。佛陀的教导我们称为法，如果你恭敬佛陀，你就必须得恭敬法。什么是对法的最上恭敬呢？是禅修，是切实的依在佛陀的教导。如果我们现在所修行的阿那般那念，我们修行的世界分别，我们修行的其他的业处，只要是佛陀的教导，我们就必须得用很恭敬的心去对待。只要我们恭敬佛，我们恭敬法，我们就应当恭敬我们的业处。只要我们恭敬我们的业处，我们就是在实践法。我们要用这样的心来去激起我们对业处的那种兴趣， 然后你也在可以想，你恭敬你的导师吗？你恭敬僧团吗？如果你对僧有信心，你对依教佛陀的教导而行道而实践和禅修乃至正果的这些大德僧团有信心有恭敬心，那么你就应当依循僧的教导，应当行走在2500多年一直以来这些僧众这些大的人他们所走的路。我们是用一走在他们遵循他们的足迹，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僧宝致以最高的礼敬。那你现在对于自己的呼吸，对于自己的有什么业处，比如说对于自己的四大漫不经心没有兴趣，那么你有可能走在这条佛陀跟诸圣弟子们走过的路吗？你们有可能跟吗？你是在这条道路上背道而驰呢，还是在依循着佛陀的教导，依循着古代圣贤们所走过的路，踏着他们足迹的前进呢？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思维，然后使我们的心有信心，或者说我们可以修习佛事念，想想佛陀的向好光向好庄严，思维一下佛陀的在过去生中修行积累巴拉蜜的时候，他所对众生的付出，为了培育巴拉蜜，为了进入法，为了我们现在能够修行佛陀教导，这些都是佛陀付出了很大的牺牲所得来的。我们可以通过这样思维来激起我们对法的恭敬，对佛陀的恭敬，特别是对我们业处的恭敬。不应当在漫不经心，不应当在这样心沉滞下去的，这样心经常顿顿的，那心激活起来，活起来，要有活力。我们可以通过这样思维这些善法，使我们去除对于不善于不利于我们培育定力的这些心态。那这些佛陀又在继续教导第二种去除妄想的方法。当他注意以善法相关的其他对象时，如果贪嗔痴的邪念仍然在他的心中升起，他应当思维这些恶念所带来的危险。这些念头是邪恶的、不善的，是应当受指责的，他们会导致痛苦的果报。当他思维这些恶念所带来的危险时，他就能平除心中的一切贪嗔痴恶念，此恶念止息下去。由于平除了恶念，他的心得以向内稳定、平静、专注一心，就好像打扮得很漂亮的那些年轻少男少女们，如果有人把蛇的尸体、狗的尸体或者人的尸体挂在他的脖子上，他会感到恐怖、羞耻、厌恶。同样的，当一股思维这些恶念所带来的危险的时候，他也应当要感到恐怖、羞辱、厌恶，他应当平除这些恶念，使他的心得以向内稳定、平静、专注的一心。可是我们应当再想想，我们这些贪嗔痴，我们在世界贪嗔痴，它给我们带来的危险和那些危害。我们有时候可以思维，好不容易我们能够出家，我们能够来到这里，能够听闻佛陀的正法，能够精进的禅修，然而呢，由于自己的习气，由于自己的不如理所以，那些贪念、那些嗔恨的念头、那些不善的念头一直都在心里面升起，都在那里困扰着。为什么这些念头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升起呢？是由于我们对于这些善、这些不善念、对这些恶念，我们没有一种害怕的感觉，我们没有看到他们的危险，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认为说这些不善念他们没有什么，他们也不会怎么样，由于如此我们就一而再再三地让他们生气。我们应当思维佛陀所说过的一句话，佛陀曾经说过，假如有一位凡夫在他的心升起贪、升起嗔、升起痴的那一刹那，如果在那刹那死去的话，他必然会堕落到恶气、苦处、苦界、地狱。就好像我们把一个东西一松手，它肯定它会往下掉的。那你再想想，在你禅修的时候、打坐的时候，如果一直都是起贪念，都是起嗔念，都在烦躁、烦躁。假如你再想想，突然这个时候，如果在屋顶上的一块砖掉下来，就是说突然那个时候你的某种病突然死去的话，你的归宿是哪里？你会去哪里？如果因为你在思维那些不善法，在起的恶念，你能够投生到善气的话，那么佛陀刚才所说的那句话，就引用佛陀所说的那句话，就是妄语。然而，我们如果对佛陀所说的这句话有信心的话，我们就应当对这些不善念升起所忌感，要看到它的危险。一个人如果怀着不善念，升起不善心而死亡，他肯定是堕落到恶道的苦气的。我们以后在解析阿毗达摩的时候还会讨论到，当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如果他的临死受紧心是属于不善的话，他肯定会投生到恶道。有时候我们在学思维，我们升起这些不善念、不善的心念，假如它没有果报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不会有那么多的动物啊，那么多的恶气的众生。如果我们想要问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恶道的众生，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帕号，这帕号里面你说住的人多还是住的那些动物多？地上爬的蚂蚁啊，树上的那些虫啊，不要说什么说我们人肚子里面的虫都有多少条了，数得清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这些动物呢？这只是四恶道的其中一道，在四恶道里面只有一道我们用肉眼可以看到，第一道我们用肉眼不能看到，恶鬼我们也不能看到，阿修拉、阿修罗我们也不能看到，我们只能够看到的是畜生体，而鬼道的众生不比畜生还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这些恶气、苦处、这些恶道的众生呢？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我们去查一查自己的心念就知道了。一天当中，我们可以问自己：升起的是善念多还是不善念多啊？你是在升起欢喜心、恭敬心、清净的心、培育定力的心多，在修行比巴扎那多，还是在升起贪嗔痴、升起那些烦乱烦躁的心、妄想的心多？你再想想自己的心那种身体善念跟不善念的比例，是不是在我们现在所住这个世界人跟这些恶气众生的比例那么成不成正比啊？是不是成正比？那假如说你再这样继续升起那些不善念、升起那些恶念下去，那么你会去哪里？你下一次到哪里去？去哪里？所以我们应当这样想：如果你想要保证有私恶气的话，我们不必要那么辛苦，我们没必要来这边那么辛苦的修行，来这边要持戒，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我们每天一天都做那边，我们可以随自己的欲望去做这个去做那个。如果你想要在下一次投生恶气的话，投生恶道的话，如果 你想要让你的生命能够越来越提升，你想要让自己的定力培育越来越强，要让自己的观智，让自己的智慧培育起来，让自己的烦恼最终要断除。那么首先你现在要多点升起善念，多点升起善心，要思维这些不善念给我们带来的痛苦，给我们带来的那些危险。我们要怕恶念，要怕作恶。假如一个人对这些恶念，对这些不善念不怕的话，他什么东西都不做。不怕作恶的人，他是没有惭愧心的人。唯有怕这些恶念，他才有可能向好的、向善的方面去发展。因此在这里佛陀就教导我们，如果思维善法还是不行的话，我们应当思维这些恶法、这些不善法带给我们的危险，带给我们的祸害。它可以使我们在生命期间遭到种种不如意的事情。如果说在临终时候所造的这些不善念、这些恶念成熟的话，它必定会使我们堕落到恶趣、苦处、苦界。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回归大自然，跟那些动物啊、跟那些鬼啊等等在一起生活。如果不想在以后再受苦的话，我们一旦多点诚意上去，要升起善念，要从现在做起，要依照佛陀的教导，要多点积累我们的巴拉蜜。